那你们尽量抄没关系，抄到你们不抄不抄不完的时候，我再发给大家。今天有备而来，准备这么一大份，但是让大家抄一抄也好，抄了就有印象啊。我们已经讲到的是把发菩提心的几个因缘，然后讲到要断诸见，入实相，要学一切法，这里面都已经讲得很详细。那其中发菩提心的因缘，大悲有情，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众生都在三恶道里面轮回苦，如果没有佛出世的话，众生都在三恶道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那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因为造业。为什么造业？因为烦恼贪嗔痴。为什么烦恼贪嗔痴？因为都在你我之间自信的自取，所以有自信见之下起烦恼造业生死轮回六道。所以我们发心做菩萨，要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那下济三途苦，三途是火途、血途跟刀途。火途是这个途的意思是道路、如果众生造业的话，就往这条路，以愚痴的业所造的业，愚痴心所造的业会往地狱去，愚痴所造的那些食不善，这个道就往地狱去了。那地狱里面都是火，当然有八热地狱，也有八寒地狱，有冰有火，不过用火来做代表叫做火图。这是我们从一开始讲到世间的正见，到这个善法里面，然后讲到出世间的善法，讲到菩萨，我们统统要懂了。那我们如果做菩萨的话，要跟众生跟别人讲怎么样才怎么样才不会到地狱，地狱是什么因，地狱有什么苦，这个上一集我们讲了。这里面什么叫做愚痴状况之下造的恶业，造的是不善业，就到地狱去了。那到地狱去的火图，到底下面通通是火在烧。那我们要救这些地狱的众生，一方面是这样救，那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因上救，在还没有起烦恼的时候就能够先叫他不要起烦恼，在还没有造业的时候不要造业。好，那个血徒是畜生道的。好，从嗔心所起的所造的十不善业，我会到畜生道去。你看我们平常里面讲说起个嗔心，起个嗔心就害人，到哪里？可能是蛇，做一条蛇起嗔心嘛。那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大悲有情要救众生，所以我们要劝众生不要造作自业，不要起嗔，那不要到畜生道去。那若起贪心造不善业，那会到恶鬼道轻贪，所以叫做刀兵土刀土，恶鬼就像拿刀这样砍来砍去的。这个如果我们要发菩提心救度众生，下济三途苦，这是我们从大悲有情来讲。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上报四重恩，不是四重恩哦，要念好重恩哦，非常重的，讲了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恩太重太重了，没完没了，一辈子报不完的。这个四重恩，父母恩、 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这四个恩，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受到这些恩呢。好，没有人说我没有受到这个恩，都有。不然安就他刚表出来，都一定有父母的，对不对？啊，父母恩有多大？父母恩，各位都当了父母了，已经知道父母恩有多大了。佛陀没有用比较法，不过佛陀讲母亲的恩多一点。我们男众女众来讲，女众可能比较苦一点，对不对？女众比较苦一点，虽然女众感情重一点，但是也比较苦一点。女众的那个母恩哦比较重。那经里面讲，佛陀说，父亲有慈恩，母亲有悲恩。慈悲里面当然讲说，慈就是给快乐嘛，哈。那悲就是救拔他的苦恼，那当然都有啦，只是归类说明里面大家这样讲一下。那我们做妈妈的啊，都比较了解做母亲的那个心情，还有所受的苦。有没有要为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后面有四个男众，前面有一个，五个男众，让他们体会一下到底妈妈有多苦。从怀胎的时候，就开始挂念这个孩子。从怀胎的时候，做妈妈呢，她的身体就要受到多少的苦。那又怕失掉这个孩子，怀胎的时候。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是怕流产，那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太能够做，身体也很累，有人说牙齿在咬，头还在掉，慵慵懒懒的，工作可能被老板骂，心情又不好，那都会为这个孩子着想，不会想到自己，只想到这个孩子，那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到十月满。这个是所以母亲的第一个德，十个德里面功德啊，那个第一个德就是大地母胎，这个母胎像我们站的这个地一样，它承受一切的，大地承受一切的苦，母亲的胎中那个子宫里面怀着我们这些孩子，它是这样在让我们能够安住的，这第一个母亲的德是像大地一样，那承受一切的苦，那再来能够生他要受很多很多的苦，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有的因为生孩子而死，有的生的时候痛到没办法形容，这就是母亲的德，能够生，那生了以后又能够正，正是什么？你看父亲可以到处去玩，父亲可以在那边那个翘着二郎腿看电视，但是做母亲的孩子稍微动一下，他就赶快看看这个孩子怎么了，然后随时把孩子带在身边，跟他头摸摸，手拉拉，衣服都弄，能正，能用五根把他的那个母亲的眼耳鼻舌身去那个调理孩子的色身香味触，就是他的全身了，这叫能证。你看那母亲的德，父亲有没有？自己想。那意思的时宜就是随时能够去照顾他，去养育他。第五个智者就是能够那个用各种方便能够让他有智慧。让孩子有智慧，父亲不在身边，母亲都是跟着在旁边，对不对？第二个庄严，当妈妈的什么，你看平常跟过年都一样，什么都留给孩子，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叫庄严哦，说到我们大家民众的心坎，回去这个南中要好好检讨检讨。好、哦，好，第七个安稳。那在孩子跟父母亲之间啊、哦，通常都是母亲抱孩子的，对不对？那孩子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是母亲的背还是母亲的胸？那躺在母亲的胸那边是最舒服的、最温暖的，啊、哦，所以这个叫做安稳。这佛陀讲的，你看佛陀这一生里面，他是南中三通通搞清楚这些事情，所以他跟你们讲很多。第八个是教戒，还会用各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引导孩子，啊、哦。第九个，第八个教授，第九个教戒，有时候我们会做错事情，那母亲会用各种方式、哦、把我们从错的地方引导出来，不要让你做错事情、哦、第十个是到最后所做的一切这些、欸、房子也好、啊、钱财动产不动产通通给你，自己也没留一个，那父母亲的心情，那母亲特别有这种心情、哦、那所以佛陀会用各种方式形容说母亲的伟大。母亲如果有在身边的时候，佛陀形容是你是个富翁啊，你是个富翁。如果母亲已经过世的话，那个你是最贫穷的人了、啊。好、啊、像我们大家看起来都很像是富翁一样，我、啊、还好，你还可以做你孩子的富翁。好、啊，我们都有父母亲的德。这样，因为当我们想一想父母亲有这个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想父母亲对我们的这一份恩，我们当然要孝顺父母还是孝顺孩子，要知道先孝顺父母的、哦、这个很奇怪，我们都是先孝顺孩子，都不是先孝顺父母。你看父母亲的那个恩德，如果真的去好好思考的话是这样，但是孩子当然是要照顾啦，但是父母亲的恩，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佛陀怎么说？佛陀讲说，你看那个，你去供养一百个出家人，沙门、婆罗门啊、哦，你供养那种有五通的仙人，有神通的仙人，你供养多少多少的那苦难的众生，但是都不如你去用孝顺的心拿一点点东西去供养父母亲，他在旁边听候他的伺候，他叫你做什么你都做什么，他你去帮助你自己的观察父母亲需要什么，都不如这样一点点而已。为什么佛陀特别是举女众来说了、哦、以现在比较没有的，以前是都有的。他有在母亲的母胎里面，是不是一开始就喝母亲的乳，用母亲的血，对不对？喝母亲的恩德多大？母亲的恩德很大，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母亲呢，怀孕的时候是很苦，而且很虚弱。那生产以后，在古代来讲，都是喝母亲的乳了。所以你看喝了185，心里面写180，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一壶有10斗、哦、185 1800壶斗，那一斗有10升18000升，这个如果是汽油的话可以到台湾闹几千呢，开玩笑。但是母亲就是要受这么多苦、哦、所以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想到父母亲的恩德、啊、这个是这一点。那同样如果我们就夫妻之间来讲，那个当太太的为我们姓什么姓什么什么家什么家，生了那么、啊、一个两个三个好了，生了几个孩子，那为我们某某家付出那么多，我们当丈夫的要多体贴一下太太，对不对？ 我怕破解，对。好、哦，先照顾我们家里面的太太啊、哦，她为你付出那么多，孩子的姓也都跟着她的姓，跟你的姓又没有跟着她自己的姓，你看，这是实话，父母亲嘛，父母亲就这样，所以啊、哦，那个。就整个家来讲，除了父母亲之外，哈、啊，那个丈夫应该多照顾一下自己太太，然后应该教孩子要孝顺父母亲，当父亲的要教孩子孝顺父母亲。有时候两个夫妻吵架，在孩子面前吵给孩子看，啊，丈夫骂太太，这个不行的、啊，你看这个会让孩子对父母亲不会孝顺的、啊。那假如说孩子对父母亲不孝顺的话，你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吗？孩子如果让父母亲不孝顺哈，那孩子如果让父母亲生气的话，孩子不孝顺父母亲，让父母亲生气。通常父母亲虽然生气，但是总不会出恶口嘛。但是，假如父母亲生气有怨，一讲话讲出口，那个怨恨孩子到出口哈。骂了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绝对下三恶道，回到三恶道了，会有这个果报，要小心哦。到这种情形哦，啊，有三恶道报，要小心。所以我们要懂得要孝养父母啦。那个如果孝养父母的话，他就。福报是跟供养佛一样的，若是阿含经里面佛陀说孝养父母跟供养一生补助菩萨供养弥勒菩萨是一样大福德大果报的，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通常我们都到最后是知道要照顾孩子，但是忘了父母亲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哈、哦。所以你看这个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这么大，我们怎么报答父母恩？当然不要忤逆父母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哦，那你用所有的东西去养父母亲也还不够吗？因为父母亲花那么多的心血、时间、精神在我们身上，你怎么报答？你割你全身的肉给他，你也报答不完呢。他已经养你那么多，付出那么多心血了，当然报不完了。啊、哦，但最基本是孝顺父母啊、哦。那最根本的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个才能够报答。那真正报答要能够，对一切众生起大悲心，哦，那又能够入住法实相，行菩萨道，一切都无所得，让一切众生也都能够发菩提心。那一佛接一佛这样成就起来，这才是报父母恩。哦，这是我们这样理解以后，你就可以体会了，哦。那第二个是众生恩，什么是众生恩？众生有什么恩？在以前的概念里面，知道吗？不太注意哈、哦，啊、哦，我们今生有父母亲，没错，啊、哦，上一辈子是不是也有父母亲？有没有上辈子的？这个不用讲，一定有上辈子的，哦，上辈子也是有父母亲，在上辈子也是有父母亲，在前一辈子也有父母亲，好、哦、往前推，父母亲都有，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过去世的父母亲有多少？无量无边的、啊，这一世的父母亲有两个，啊、哦，那这一生我所见到的、所知道的众生有多少？也是无量无边的，那所以是不是过去世的父母亲无量无边？那是不是现在所见、所闻、所接触、所看到、所想得到的众生，不管是六道哪一道众生，是不是都是我的父母亲？对吗？哈、哦。那所以是不是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对了哈、哦，那这一生的父母亲的恩报得完吗？报不完了。那这一生父母的恩都报不完了，过去生的父母的恩你报完了没？也还没报完。要不要报过去生父母亲的恩？要报的话怎么办？去地藏寺排位吗？那算什么？好、哦，要发菩提心，要发愿、哦、要救度过去世的父母亲。那过去世的父母亲救得完，用我们现在这种平常的方法救不完了。你三时对你去跟他拜一拜，那不够的，哦，那个还不够，那怎么办？发菩提心以后，行菩萨道，成佛，然后劝发一切众生也能够发菩提心，能够成佛，一佛接一佛，把佛法传下去，让众生都能够得度，这个才是到过去世父母亲的恩，也就是报众生恩，是众生恩哦。众生恩不是我们平常这样想一下哦，现在我所吃的是众生成就的，我所用的是众生成就这样的恩呢，不是这样的说法。佛陀说的是，每一个众生都是我过去世的父母，现在世都报不完了，过去世当然一定还没有报。如果已经报的话，那表示我已经成佛了。好、哦，那父母的恩，那个佛陀另外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他的心，我们知道要升到天上去的因缘，有时候说很简单，有时候说很困难的、啊、哈、哦。但是我们知道慈悲喜舍会升到哪一层天？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升到哪里？梵天。对。那有一个妈妈，哦，她带着她的孩子要渡河的时候，那河流很急呀、啊。他渡河的时候不小心就被水冲了，但是他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他的心想到这个孩子，抱着孩子，就是慈母嘛，慈悲的父母、啊、这个慈母他抱着孩子，就是怕孩子被淹死，不过毕竟这个孩子是还是死了，他也死了，死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他的慈悲升到梵天，做大梵天王去了。你看呢，这个心是那么强，可见能够升到天上去的，他的在爱护那个孩子的那种慈心、哦、是非常强的。他不是堕落，他的慈心，他的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心往生到大梵天去。所以不要说学姐都对孩子没有爱了，但是连慈悲也没有了，这是错的。对孩子学姐都的时候，对孩子不是用爱人心，但是你的慈悲要更强哦，这个要弄清楚。那我们知道现世的父母恩，过去生父母的众生恩，这个哦，事先确认了，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这时候你如果再看看《地藏经》，你就知道能够理会了，能够体会到《地藏经》在讲的，对吗？啊、哦，这是第二个众生恩，第三个是国王恩，在以前。所谓国王就是指像我们中国来讲、哦、中国从古代到现到清朝的一个四个字叫做政己天下，我就是天下，因为这个全国都是我的嘛，我的家天下嘛，这是我家的。那这种概念里面你知道吗？要做国王，他的福德要非常大的，要做皇帝福德要非常大的，只要他能够管一个辖区之内，那就是我的这种福德、哦、大过里面任何一个人，他的福德大过他，因为任何一个人 他拥有的只有一小部分，但是国王是拥有整个范围。那 这个国王他的福德这么大，他如果说、他的用正法，所谓正法在世界里面叫做十善，用十善业去引导全国老百姓能够修善的话，修十善，这样的话，你知道他的福是怎么算的？那个福哈、哦，在《佛 佛陀说他里面的人民修的善业分成七分来讲，修的人有得五分，国王得两分，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税收一样，不过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你看看，如果没有国王在保护的话，哈，没有国王在护念的话，你不可能够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如果以我们一个家庭来讲，如果没有这个家，没有这个父母亲的话，孩子他能够过得下去吗？如果以一个公司来讲，好像我们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事实上是在一个公司的保护之下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在我们以整个国家来讲，国王的恩哦，他的福德很大，那里面的人他所做的福，他国王得两分，那做人得五分。反过来说，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国王他没有用十善，他用十不善哦，来治理国家，都是用放纵让这个国家，或者说他讲话行为里面就是让众生、让这个人民会有杀生的行为，打打杀杀，会有这种偷盗的情况，会有邪淫，哦，没有制止那种有邪淫的情况，哦，或者讲谎话、说偏话，哦，那有恶口骂人，哦，有两舌说是非，有绮语，有贪嗔邪见，纵使不善的状况之下的国王，他自己本身这样做，而且他引导到整个全国的老百姓，这样的情况之下，全国里面的人如果做了恶业的话，做的人五分的业，国王得两分的业，国王也有罪哦，是这样哦。所以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问题那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对，很好修行，你知道的话才能修，不知道的话，哦，一直在累积恶业，所以这个地方要记得要跟我们乡长讲，要提醒我们乡长，哦，那个除了办那些一些外面的事事物之外，要劝化众生，要教化我们老百姓，哦，要心要善的，要做好事情。那如果做好事情的话，我们才不会有这八种恐怖的事情出现，哦，这八大恐怖，第一个，如果你能够用善的，哦，善业使善业来教化人民，第一个别的国家不会侵犯你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全国里面的人如果做了恶业的话，做的人五分的业，国王得两分的业，国王也有罪哦，是这样啊。而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问题那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对，很好修行，你知道的话才能修，不知道的话，哦，一直在累积恶业，所以这个地方要记得要跟我们乡长讲，要提醒我们乡长，哦，那个除了办那些一些外面的事事物之外，要劝化众生，要教化我们老百姓，哦，要心要善了，要做好事情。那如果做好事情的话，我们才不会有这八种恐怖的事情出现，哦，这八大恐怖，第一个，如果你能够用善的，哦，善业十善业来教化人民，第一个别的国家不会侵犯你的，因为你都善嘛，也就是说你不必靠什么方法来凝聚你们全国老百姓的共识，不必，你人民的心都是善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国家里面的人民不会叛变，因为大家心都好的，怎么会叛变？会变是怎么样？会变是你称我怨，哦，你争我夺，以怨报怨，这个才会变，
那个怎么形容的？那个形容，你如果好像那个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一团火了，对不对？那如果对你在嗔恨，是不是丢那个木材丢进去，火是不是更大？那再过来，你如果对我嗔恨，是不是又丢木材进来，又烧得更猛烈？我再丢一点，你再丢一点，那这个国家不用慈善来教化众生，不用慈善来教化老百姓，而用慈不善这样斗争来斗争去的话，那这个国家不会平安了，那自己一定会乱，而且是外国也会来侵犯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自己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做个国王，他要知道用慈善力来教化众生。你看懂，只有懂佛法才会有机会做国师哦，要不然没有人能够做国师。好，就是再来那个一个国家会乱之前，那我们的父如果在长阿含里面有这个国家要被摆进前哦，我们这个本来就有那种护法的，有善神，如果我们人们行善的话，自然有善神会保护这个地方。哦，那如果行作恶以后，这个善神就走了，再来就是恶鬼来这边了，来这边要占据这个地方。那善神走了，恶鬼来了，这个地方会有战争，也会生病了，会战争会生病了，所以会有恶鬼疾病，有这个问题。哦，那再来就是那个风不调雨不顺啊，就像这些风不调雨不顺，非时的风雨啊，那你不会发现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吗？整个世界也啊，那个风不调雨不顺啊，乱糟糟的，那我台湾也快变成这样了。因为那个雨总要到最后才会下雨，所以非时风雨，那过时过量的风雨哈，那个农作也做不好，那有时候会有日时月时，还有星宿变怪，或者这八种情形，这种恐怖会出现了，那是因为那个这个国王他没有照着十三夜。那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了，我们比如说当师父的在这边讲一句话，影响到我们这边二三四个人，那如果当国王的他在那个地方一讲的话，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他影响是2000多万人，那如果是大陆的，他影响就是10几亿人，他做一个决策他影响那么大，那他福德多大哦，所以他讲的那个话如果是好话，是能够引导人心是向善的，能够让大家做善业的话，那个福就很大，如果引导到做恶业，那福罪就很重了，这是我们 要知道的。那同样的道理，那个当师父的讲话哈，也是软供给，师父是开金口，比国王还尊贵，不能乱讲话，对吗？师父是代替佛陀说法的，所以说话不能随便讲、哦、那个以前我去南投那边，南投的那个老菩萨在吃饭的，用以前还有用钥匙的时候进去那个素食馆，那个老菩萨还在吃，一看到我进去马上站起来，他们看到出家人很恭敬了，一站起来以后就赶快跟和尚，赶快跟师父阿弥陀佛。如果我骂他的话，他大概以后对三宝信心就没了。还好没有骂他，还跟他善意的回应。那我们回想说，出家了那么多年，有些人他听到的，他看到这种现象，一辈子对这个对佛教对某个出家人信心都没有了。所以出家人讲话要很注意，那是开金口啊。那 我们佛教徒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在平常里面，那个人家都会有用一只尺来量你。吃菜啊，因为吃菜啊，啊，搁遐个发性地，搁乌白做，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师父开金口，按、啊、你是做的事情，你要让他检查。当然，我们讲那个国王恩，啊，国王有十个德。那个会做国王哦，佛陀讲他们都是过去生里面有那个持受持佛陀的清净戒的，有的当比丘哦，有的修很大福德。在我们中国的梁武帝里面，梁武帝里面他以前是在路上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被看到菩萨的圣像被雨冲刷的时候，他就赶快用他的斗笠把它做一个量品，把那个菩萨的圣像供奉起来。这时候那个他自己淋雨没关系，但是菩萨就是要先把它庄严起来，不让他受雨。所以他在那个梁武帝那一生里面，他可以做到整个中国的皇帝，你看那个福德有多大。所以其实我们了解的话，也不是说这个是很难哈、哦，那这是国王的国王恩。那国王如果做善的话，我们就能够修行了，包括我们在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工作，我们家庭能够安稳。那如果国王他做恶的话，他引导到整个国家都往恶的方向去，那就乱了。所以这个国王的恩是不是很大？今生有国王恩，过去生也有，要报这么多的国王的恩，那个只有发菩提心才能够救他们、哦、救一切众生。所以这是、第三个国王恩。第四个是出世间的三宝恩、哦、那三宝我们当然知道，佛宝、法宝、僧宝、哦、这三宝，这里面有以前我们没有讲过的、哦、我们在发菩提心里面，我们的那个标题我们做的是自归依佛，当愿众生少容佛种，发无上意、哦、所以我们讲佛宝。那第一个我们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这边也讲法宝。那我们今天当然会一直引导到我们用自归依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在这三宝里面，我们先知道是那个佛宝、哦、佛陀所谓佛宝的圆，佛宝圆满的这种境界、哦、它是我们用比较佛法里面的名字，就是清净无为，而且没有烦恼，而且又能够具足一切一切的功德、哦、那这里面有三种身，我们曾经讲过的三身的比较里面，那个智德、恩德、断德。那第一个德是自性，自性身，佛的自性身。平常我们会讲说法身，平常我们讲的法身，那这个法身它就是所谓我们讲二空所显，知道我空法空，二空就是我空跟法空。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我的概念都能破除了以后，再来就一切法的这种自信有也破除，所以就我空法空。那你现在能不能体会到，虽然看起来是有的东西，但是它的真实相，它的实相都是空。那你现在所看到的，如果眼睛认为这些真实有的只是假象而已，这种虚妄相的这种我们不会把它再执取，但是实相就是遍一切处都是空，身心世界、哦、那这个是讲的就是法身、哦、那这个那一切佛通通是一样的、哦、这是法身自信。第二个是所谓报身，报身就是受用身、啊哦、自己受用一种，另外是那个其他众生受用的，这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 这种报身在那个菩萨他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他可以到那个他的所谓报身，他是到色究竟天去的。我们知道色界天里面的最高天是色究竟天，色界天有18天啊，18个天，18天，那色究竟天，他的那个还有形象嘛，所以他是，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是应化身，哦，也就是第三种身。那自受用身里面，他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以后，那个是具足无量的那种功德，哦，无漏的功德。那在这里面，他有四种智慧。那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在大乘里面，我们有所谓四智圆满，就是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那在菩萨他要成佛之前，啊，就第八世就是一熟世转为大圆净智。哦，一熟世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阿赖耶识。一熟世就是阿赖耶识，哦，那是在用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哦，能够转了，这个时候所谓大圆净智里面，那个佛陀的大圆净智之下，众生的善业恶业统统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的十八功法里面，佛的十力功德，你就可以体会到在佛的大圆净智之下，这些统统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善做恶的时候，是不是会讲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来通通知，如来的大圆净之下啊，这个哪一个众生哦，这个有愚痴的贪嗔痴在造业的哦，都很清楚的，三恶业都很清楚这个地方。好，哦，那在这是从一熟世转大圆净智哈，那这里面他所具足的条件是什么？他的本质上，大圆净智的本质是大悲有情。我们以前已经讲到，从那个生缘慈、法缘慈到无缘大慈，那是佛，因为他本质上就大慈大悲。而且自受用身里面的大圆净智，他讲的就是有大有智慧，大智慧是能够。我们知道那个诸法实相，哦，实相空，诸法缘起，哦，缘起实相，这个不一不异，这都能够这样，哦，这是大圆净智。那平等性智是一切众生都能够那个人法平等，哦，有情无情统统是平等。那我们众生是怎么？我们众生是我跟你对立的，所以第七世叫做莫那世，就是我见。第七世的我见里面，我就是我，你就是你，这我你我之间的对立，第七世。那在佛来讲，这个从我见这一世第七世里面已经转为平等心智，一切众生之间、人我之间，统统是平等的。好，在平等心智之下，那个对一切众生，他不会有什么对立，而且能够就近的，啊，去大悲有情。那再来是妙观察智，妙观察就是从我们所谓第六世转的，啊，从第六世的状况之下，被分别说，哦，这个是男的，这个女的，啊，男的喜欢一点，女的讨厌一点，啊，这个是人。那是畜生，喜欢人讨厌畜生，哦，会有这种，这是冤家，那是亲家，亲家喜欢冤家恨一点，那是分别心。那第六世，那在佛来讲，他的第六世分别是已经转为妙观察智，他观察里面，哦，这些虽然现起的是男女相，但是他都是无常，自相共相都是能够如实知哈。哦， 那用可以运用这个观察，又知道一切法这样，所以能够去跟众生讲，让他能够转哈、哦。那个离苦得乐，那菩萨佛他能够用神通变化，他必须要前五识。前五识转为成手作智，他能够又有禅定之下，能够神通变化去教化众生，会运用前五识啊的所转的成手作智。那这个四智圆满，就是我的自受用身。那在报身里面，报身里面那个他受用的部分呢，当佛有这个成佛的时候，他能够去运用因应众生的根器、哦、我们平常讲的白法明门论，他会为了实地菩萨说法。般若经没有讲这些，华严经里面会讲。那佛会为实地菩萨说法，在初地菩萨的时候，那个做的那个百莲花一百叶的那种莲花，一花一果，那为了初地菩萨，初地菩萨所见只有这样而已。那为了初地菩萨说那个白法明门论，如果初地菩萨能够悟到的话，他就能够起神通变化，然后到一百个佛世界去度化众生。那这个是从佛的那个他受用身的这个佛的三身里面这样做出来的功德。那如果佛要为二地菩萨说法，他要做的一千个那个叶莲叶的莲花，一花一果，一果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果、啊、那个现这种相，然后跟菩萨出二地的菩萨讲千法明门论。刚刚初地菩萨是百法明门论，二地菩萨是 千法明门论。我们已经知道百法是一百个法，这个如果是千法的话，是不是心所会分得更详细，色法心法更详细、啊、我们在阿含经所看到的是多少法？五蕴五法。可见我们这些凡夫、哦、那幼稚园般呢。好，那你看看这个，那三地就做一万叶子的那个莲花，为这些三地菩萨说法，说万法明门论。那到十地菩萨说的是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叶子、哦、那这种莲叶之下，为那个十地菩萨说不可说不可说的法明门论。而这菩萨他悟道以后，他就起菩萨神，度化更多更多那个不可说的佛世界的众生。这是我们在讲后面讲到的净佛国土成就众生里面，那这是菩萨他的报身里面的他受用身这个地方。那但是每一个国的，你看这里面出来度化众生的，你刚刚如果稍微观想一下的话，初地菩萨就可以到一百个佛的世界里面去度化众生，那他所现的都是佛像哦，都是佛身哦，他不是现菩萨身。他所现这个，你看，如果我们又回来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一个佛国嘛，那佛他所现的像到这边来，那个初地菩萨就可以来教化我们了，他可以现佛身来教化我们，跟我们说白法明门论。好像这个、哦、那你看佛他可以变现无量无边的那个变化身、哦、到十方佛土各个地方教化众生。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是发菩提心的，他会跟你说什么法？说六波罗蜜嘛、哦、叫你行六波罗蜜。那如果是你是要求证辟支佛的，我就跟你讲十二因缘。你要证阿罗汉的，就跟你讲四圣谛。这是一个原则，这是这个地方。所以这种变化身，它可以在那个百叶的莲花、千叶莲花、万叶莲花、无量无边的 不可说的莲花叶那边，那个每一个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哦，我们众生难信难解，众生很难想象啊。但是如果你知道譬喻的话，我们一朵玫瑰要在那边，一只蚂蚁爬到上面去，你跟他说那个地方有多少众生、哦、那是一个花瓣，一朵花里面的一个花瓣，他搞不好还不相信呢、啊。就像我们站在一个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很难相信说这是一个佛世界、啊、所以这是我们超过我们意识思维能够想象的、哦、那这三种自信身、受用身跟应化身、变化身，这是佛的三身。到浴火的时候，你会听到三身如来。浴火的时候，你就听到唱到这三身，这三身哦，啊，变化身有大恩德，因为运用的是变化身去救度众生，报身、啊、受用身，还有那个大智德，他无漏增长无漏的时候，他也能够去。他有智慧、哦、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知道的话，佛有种种的功德啦，说不尽，不过归纳是略说是六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众生不能办法见佛，我们念佛念那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念佛，对社会人来讲他更是不会见佛。为什么？做造业的时候知道自己在造业吗？媒体一打开的话，那些人都在造业，连媒体的人也在造业，你看到处都在造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不是都是这些吗？你看这些在造恶业的人，第一个，而且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他做了人家劝他，他也是无惭无愧，他也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习惯得很，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要见佛哦，这个叫做罪根深重，所以他不会见佛的。还好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回头回家，我们已经回来如来之家、哦、我们要见佛基本上讲的是这三个条件，要先能够恭敬如来。所以我们在做念佛观的时候，我们一念佛，你看恭敬如来，那发菩提心、哦、我们十二月初的时候都发菩提心了，以前受菩萨戒也发菩提，爱乐大圣、哦、愿意行菩萨道，那我们都有在亲近三宝，我们这三个条件有了、哦、这时候你已经忆佛念佛了嘛、哦、这个所行都是跟菩萨法相应的，会见佛，这个时候的我们的罪障就慢慢消除，我们善根在增长、哦、我们又想见佛，那我们又有政治政见，听这么多了又不会再造业、哦、所以我们以后就能够向着佛的这个方向，就会有成佛的这个因缘，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哦、那个下一生有没有发愿要去西方？有。有没有把握？有因有缘世间集嘛，有因有缘世间灭嘛，会在这个娑婆世间的因缘让它灭掉，刚刚不是讲了吗？好、哦，也会在娑婆世间的因缘让它灭掉，往生西方的因缘让它升起，有因有缘世间集啊，升起啊，有因有缘世间灭、啊、娑婆世界的因缘让它灭掉，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让它升起嘛，这不是很简单吗？只怕不知道、哦、不怕知道的多。好，这是我们的那个佛宝、啊、所以你看佛的恩德多大，能不能稍微体会一下佛他成就的自心身、报身，然后在报身之下又能够升起变化身，无量无边的变化身来救度众生，你看这样观想一下，你就会觉得佛的恩 要怎么报佛恩？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入诸法实相，好、哦，报佛恩。啊，这个地方已经体会到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法宝有什么恩？什么是法宝？法宝就是佛说的法，叫做法宝。今天还好认识一下什么叫法宝，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金刚智慧如海。佛法的目的都是一个，对不对？佛法的目的让我们能够离苦解脱，究竟让我们能够具有佛的一切智慧。所以《法华经》佛陀说，要让众生能够开佛之见、视佛之见、悟佛之见，然后入佛之见，然后到最后成就佛的究竟的佛的智慧，啊，这是根本的目的。但是最基本的，要让我们众生能够离苦解脱。所以佛法让我们能够没有烦恼。我们贪嗔痴叫烦恼，啊，有贪嗔痴去造业就受苦。那让我们没有烦恼，那这个无漏烦恼之下，没有漏没有烦恼之下，能够破除我们平常的无明烦恼业障，这个叫做法宝。那它表现出来是哪一些？这四大类：教法、理法、行法跟国法，这四个都是法宝。我不要随随便便，没什么。教法就是佛陀所说的这些的音声语言文字，佛陀说法里面的那些音声语言文字叫做教法。所以你看比较明显的是什么？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个叫记载的，那个叫教法。如果佛陀当时说法有把它录音下来，录音带是不是也是教法？也是教法啊。这些我们在宣扬佛陀正法，这些佛陀的佛法的时候，这些能够让我们能够断烦恼，能够解脱，这个都叫做教法。音声语言文字 CD 录音带都是教法，它看起来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它是教法。那这个就是法宝了啊，这个是要知道的。所以为什么说要尊敬这些，不要随便丢？有的人眼镜拿起来就放着，哦，笔拿起来就放着，东西那个东西喝打喝一喝给他放着，对法宝不够尊敬了，哦，难怪读书拢读无，读经拢读袂到，哦，会有障碍，一听到法就爱困，就想睡觉，哦，这个法宝，你尊敬他，你才会有功德嘛。这是教法，音声语言文字 CD 录音带甚至 VCD， 现在这些你要很尊敬它了。那第二个，什么是理法？理法就是这些教法里面所表达的空有这些法。我们在讲世间的因果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在有上面嘛，有法，对不对？有法这样来说的哦，这个是讲，这是佛法，哦，法宝。那讲空法，我们讲，业性本空，烦恼性也是本空，报性也是本空，一切法皆空，哦，欲界空，色界空，无色界空，色受想行识空，一切法皆空。讲空法，这个空也是法宝，哦，所以讲因果法有的。缘起的因果法跟讲缘起性空的空法都是法宝，这是理上的二谛融通，这是理上的。那什么不是法宝？跟你讲，善有恶报，恶有善报，那个叫做不是法宝，不要当成它是法宝，跟你说的无因无果去的，没有因果或者是错乱因果，那个就是，那不是法宝啊。好，讲到这种空有，那个叫做理法。讲到这个道理，平常讲佛理佛理啊，那你这样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道这个理啊，法佛法这个理，如果要能够表达出来，必须要透过声音、语言、文字，对不对？透过声音、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哦，那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这些，那如果没有声音、语言、文字的话，这个理能不能知道？不会知道，不可能够知道了。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有的人说，啊，读书读经做什么？读经义论做什么？不要读，那是错的。如果没有教法、理法，不可能表达出来。理法存在在宇宙里面，遍一切处都有理法，但是必须要透过教而去诠释、去表达。哦，所以说研究教理，研究教理，那个是 读书人、书呆子。讲这个话的人绝对不会尊敬法宝的。讲这个人的话，讲这个话的人啊，他绝对不会去悟道法的。为什么？他自己本身已经障碍了，他不接受法宝，所以他没办法悟道法。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哦，这是一个重点，所以那个教法、理法，哦，都是法宝。那再来是刑法。刑法是什么？戒定慧六波罗蜜。在修戒定慧的时候，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这些都是法宝。持戒就是在行，以法宝来修行叫刑法。哦，在修定的时候，哦，这是以法宝来修行叫刑法。在深入缘起，深入四圣地，行六波罗蜜，得到一切智慧，这个时候都是在行法宝，在修行行戒定慧，这叫行法。所以你看到有人在持戒的时候，不要说持戒没有用，